我是太一的秋萍，很开心今天邀请到我们训练的伙伴阿梅姐来为我们聊聊关于她勇敢出走、美好相遇的小故事。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Hello， 大家好，我是喜欢唱歌也喜欢学习的阿梅姐。
哇哦，好令人印象深刻的开场啊！首先呢、我先来请教一下阿梅姐，你印象中第一次人生勇敢的出走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说来其实非常的惭愧，就是我好像真的到了人生35岁那一年，我才自己一个人，没有朋友，没有先生，没有小孩，自己一个人离家出走去做一个第一次自己的旅行。而且我那一次的旅行很特别，我是骑着脚踏车参加大甲妈祖万人崇拜，从嘉义的新港往北骑，骑回大甲体育场，
好远哦，
大概是135公里，
超远。
对，然后那一次我觉得，说真的，我也觉得自己很好玩的是，骑之前没有想过会不会完成，然后就觉得说反正先骑了再说。因为我其实小时候我家住无期，所以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骑脚踏车的孩子，但是结婚之后生完小孩之后好像就在忙碌当中也从来没有自己出去玩过。对，所以我就想说应该要试着看看。
哇，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呢。那在这一中有没有什么让我们阿梅姐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体验的回忆在这过程中？
我那一次骑车的时候，我最好玩的是我的车其实是蛮好的脚踏车，可以变速的那种，但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去，然后我因为没有参加过这样类似的这个脚踏车活动，所以我很怕那个脚踏车落链这件事情。那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在那个有一段是民雄大桥的那一段，对，然后就要要坡嘛，对，那其实正常来讲应该是要变速嘛，
对，
但是呢我就不敢变速，所以我就骑得非常的费力。那这个时候呢，旁边就有那个小弟弟骑着他的那个沙链车，对，然后就跑出来陪我骑那个桥，然后还边骑跟我说阿姨加油。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对，就是果然是那个就是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
真的人，对，真的很人情味。那这样子的一个旅程啊，有没有什么是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光荣的记忆呢？
光荣的记忆应该是一盒整整的沙龙 pass 吧。我记得我骑一回，因为是往北骑嘛，所以我的娘家在无期，然后刚好经过那个娘家桥下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刚好接到妈妈的电话，妈妈就问我说啊，你要回来不？对，我说哇呀，我已经要搞啊，然后我就说你叫弟弟开车出发去大甲等我。那我记得我弟弟就是在大甲接到我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我居然是跟我弟说走去药局买 Salon Pass。 然后一回家卸完装备就是把整盒的 Salon Pass 贴满双腿。我觉得那个应该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光荣的记号，然后也是非常难忘的回忆。
哦，真的这样回想起来其实蛮有画面的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真实的生活体验。我知道阿梅姐啊，在工作上啊，其实阿梅姐也是很非常忙碌的，在协助我们公司的一个训练单位的工作。那这样子你如何兼顾到你生活上以及你工作上应该要去充实的，你是怎么做到那个充实自我的训练呢？
谢谢秋萍齁，应该是说对我想一想，对我做训练好像也快15年了齁。那我觉得做训练常常会落入一个，就是也不能说做训练，应该说大部分在职场的工作者都会有一个问题。公司为什么都不培训我？公司为什么不让我去上课？但是事实上本来在企业里面其实资源都是有限的，那他不可能去普及到每一个员工。那你怎么样做自我学习成长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自己从事训练工作，我觉得你自己也要以身作则。就像之前侯孝贤导演说过的，就是说如果你希望感动别人之前，你要先感动自己。所以我觉得在训练别人之前，我也应该要先训练我自己。
对，真的。
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35岁那一年的那个第一次旅行，所以让我觉得说其实学习这件事情不见得一定要有人陪，其实你可以自己做， 因为早期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不错的演讲啊或什么，我就会想说哎，把连结贴给我先生、uh-huh. 然后或是贴给我朋友、嗯、希望有人陪我去、嗯、
对,
对
陪伴，
但是先生都说 嗯他不想去，然后你自己去，好像我之前就会因为这样就跳过了很多可以自我学习的机会、嗯、所以刚前面讲的那一段骑脚踏车的旅程也改变了我这样的思维，我就觉得说学习是自己的事情，对、嗯、所以我就开始透过几个方式去自我学习。第一个是你要懂得找资源、嗯、就是摄取的能力，嗯，其实现在大家手机呀、啊、非常非常的方便，我觉得我的厉害的强项是我很会找免费的资源例如说其实像在网络上啊，除了那个 Acupass 上面有很多不同多元的课程之外、嗯、其实有很多所谓的这个金融大的集团、嗯哦嗯、他们可能有一些在服务顾客的这些讲座都可以有很好的讲者、嗯、另外还有很多这个所谓的佛心企业、嗯、像可能比如说佛光山啊或是法鼓山啊、嗯哦、他们其实都有一些定期的这些讲座、嗯、这些就是我觉得你第一个是你要懂得先找资源、嗯、你就可以找到很多你可能有兴趣的课程，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资源收集其实是蛮重要的。
对，
那而且我觉得现在不管是例如说我们的广顾业，或者是刚刚阿美姐提到的一些我们的公益团体，他们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免费资源可以让我们做摄取的部分。最主要是你应该要先踏出你想要去收取资源那一个部分，你就可以得到非常的多。那接下来就是我相信阿美姐应该是也有一套自己怎么样去规划自己的学习、嗯、那不知道说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你在这样自主学习是不是有用了什么方法，或是你有设定了什么一个流程然后来去充实自己呢？
其实我的流程应该是说就把它变成是一个SMART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刚刚讲的第一个就是搜寻资源嘛、嗯、那接下来是你懂得找资源之后，我觉得你要设定自己的目标，因为别人想学的不见得是你要的、
哦、对,
对、嗯、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像我去年其实有同事就很好心问我说、嗯、诶，公司有这个免费的劳安的证照，对，然后可以派训我，那因为我刚好在公司里面也有担任某个安全课程的讲师，但是我就跟他说谢谢你看得起我，有想到我，但是我真的没有兴趣、嗯、就是我觉得第二个阶段是你要懂得去找自己要的目标是什么，不要人云亦云、嗯、因为别人要的课程不见得是你需要的、嗯、对。然后再来第三个，就像刚刚秋萍讲的，就是要开始行动、
嗯、对,
对，要开始行动、嗯、那行动有很多种方式，就是说像现在你可能在网络上参与，或者是说你走到实体上去、嗯、对我来讲我自己行动做的比较好的部分是，举个例子来讲，就是我其实很喜欢买书，但常常书没看完，所以我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阅读者，对，所以我很喜欢实际的行动去参加很多的这个新书分享会、
哦、对,
对、嗯、那我可以透过也许就是两到三个小时，我就可以听到这个作者、嗯、好，或者是这本书的一些精华，
对，重点，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行动部分，我自己觉得我做的还蛮不错的、嗯、对，当然也是因为蛮喜欢全省各地去跑的、嗯、对，那我觉得透过有时候一地所谓的你到外县市去感觉也会像是个小旅行
哦，真的，
对，会让你的学习好像多了一些兴趣，
嗯嗯，
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因为我是做训练的，所以我有时候会有职业病，就是我会刻意的去一些透过去参与一些演讲或什么，刻意挑我没去过的场地，
嗯嗯，对，
去看一看说诶那个场地有可以容纳多少人啊，然后它有什么优点啊它的交通位置或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有结合到自己工作的本身啊、嗯、
真的真的，这样其实也可以创造你一些资源，例如说朋友问你说诶、欸、那你办训练那么多，那在比如说在台中有什么场地是可以推荐的，那其实对于我们在增进自己的人际关系其实也非常有一个帮助的地方，
对，没错、嗯、然后再来就是说我觉得像我自己在内部分享曾经跟同仁讲过，就行动这件事情，就是说有一句话讲起来对自己是训练工作者好像有点打击，但是我觉得非常实际的，我也很想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与其遥不可及的期待公司发展你，不如脚踏实地的投资自己的未来。
好酷， 这也是真的是每个人都要有铭记在心的一个想法。
对，所以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搜寻资源嘛，设定目标，开始行动，接下来的话就是你要用心准备。
嗯，
准备什么呢？就是两个部分嘛，一个是时间，然后再来是金钱。但是时间加金钱就等于效益吗？其实是个问号。
嗯，对。
那我觉得时间这件事情，其实像我自己，我其实是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从大概小孩子在小学四年级吧，我就常常这样到处去听演讲或什么。那很多跟我同年纪的妈妈都说啊，你怎么放得掉小孩？然后我会觉得说，嗯，这个有时候听起来，在我的会觉得啊，为什么不？因为像我记得我35岁那年去骑脚踏车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小孩好像才一个小二，一个小四。
嗯，
对。那他们是在就是在电脑前面跟爸爸看着导航，看我骑在哪里。嗯，那我觉得就是准备时间这件事情，其实常常有人讲时间就跟乳沟一样嘛，挤一下，或是跟牙膏一样再挤一下就有了。对，但我觉得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是说，妈妈出去学习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重要的，而且我觉得也是有意义的。
嗯，
它也许会减少一些你认为跟孩子相处的时间，
嗯，
但是你透过你去花时间去学习回来，其实跟孩子可以有很好的分享。
嗯，
而且你在走的路，孩子是看着你走的路，他也会跟着你一起去。
嗯，
以后也可能会比较喜欢学习。
嗯，
但这只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它不代表存在。但是我觉得至少我自己这样走过将近10年来，我的出外学习其实反而是促进了我的亲子沟通。
嗯，
因为我回来我就会跟我的宝贝们讲说，哦，妈妈今天去听谁的演讲，那妈妈学了什么。
嗯，
对。所以我觉得第四个就是你说我的心法应该就是用心准备。
嗯，
那你准备什么？其实真的也要有点刻意的勉强自己的挤出时间。对，然后比如说像我自己每年都有给自己设一个 KPI， 就是我每年要去听10个我没有听过的这个老师的
演
讲。
嗯，
对，但这可能也是跟做训练的职业病有关系。对，但是我觉得那都是一个很好自己的指标啦。
嗯，
对，
嗯，对，非常好。我觉得这真的是以身作则啦，因为在我们自己都有小朋友，然后一直逼他说，你不去看书，你不去阅读，你不去学习，你不去摄取一些你应该要认识的常识，但是他看到你坐在那边玩手机看电视追剧，你都没有行动，他们其实也觉得你跟我们讲只是空谈而已，你自己都做不到。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我们给我们自己的部署伙伴，或者是我们的家人小孩，其实从自己出发去做，大家都还是可以看得到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非常棒的一个做法。
然后最后我想的是，就是你要把你的感动写下来。
嗯，
嘿，就是要记录感动。对，因为这点我必须很诚实的讲，我可能还没有做的那么100分。就是没有每一场参与的活动回来都有写到心得这件事情。
嗯，
但是我持续努力中哈。
嗯，
但是我觉得记录感动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是，其实你记下来你就有记忆点。
对，
然后再来是，其实你也可以去追踪你喜欢的这个讲者或者是作者。
嗯，
或者是你关注的这个活动，那因为你去关注他之后，这个老师或是这个讲者或是这个组织，他在 FB 或 IG 或是在社群媒体上面如果有发布一些新的活动。
嗯，
你就会知道。
哦，真的。
对
对。嗯，而且我真的觉得从阿美姐上的 FB 她的 FB 的分享，或私底下我们聊天的时候的分享，其实她有时候会想分享给我们，比如说上次有一个剪纸的老师，对，
杨世
老师。
对，
对，
对， 对，
或者是说她看到了哪一篇文章，等同他在帮我们小朋友自由比较年纪比较接近，他不管看到什么对小朋友有帮助的，不管是文章啦，或是管道，他都会分享给我们。其实这都是他说他记录没有做得很好，但是我觉得这其实无形之中他慢慢的累积，对于他自己来讲，或对于我们身边的人都是有受惠的。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
嗯，所以大家要记得订阅太艺的粉专。
对对对，
并且收到太艺的相关资讯。
真的，还有我们这一集的 podcast 一定要听，要把它完整的听完。
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又是大一个开始嘛。
嗯，
所以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你不需要很厉害才能开始，你必须要开始才
能
够
很
厉害。希望就是我的这个开始学习的这个算是自己的逻辑有帮助到大家。
嗯，
那也许可以帮助大家不知道怎么开始自我学习的时候有一个 进门的这个方式，
一个敲门砖，对，从小小的一步踏出去就会变很大很大的一步了。那这样子，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有听到那么多嘛，那我就相信，因为阿美姐是一个我们也非常资深也是非常丰富训练经验的一个培训伙伴，那我想说有没有阿美姐现在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建议，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年轻伙伴进入到职场，那他们可能在训练上他们其实是比较茫然的，他们很想要做好，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去下手，所以说可不可以有给我们一些建议啊，给我们这些训练的伙伴，就是比较年轻的伙伴，他们可以怎么样去做呢，或怎么样去推展他们本身自己的工作。
好，我想因为我在刚好我的工作就是负责公司在带新进员工的训练，所以我几乎每一梯就是我结束的时候，结训的时候，我会跟他们用一个单字叫做 smile 微笑来跟他们做一些勉励。对，那这个 smile 也是我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喜欢笑的人，然后我觉得我也很喜欢这个单字，那这个单字我觉得有里面有个元素可以跟伙伴们分享。第一个是 S， 我觉得就是提到学习这件事情。对，我觉得不管你几岁，不要放弃你学习的方式，而且学习的管道现在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只要你愿意开始都一定有机会。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是时间管理，因为我觉得像我带的新人有些是轮班的，很多是轮班的同仁，所以我会鼓励他们说其实轮班工作不要认为一下班好像哇好累哦，当然休息是必须的，但是事实上因为你轮班其实你有很多自己可以善用的时间。对，然后第三个是不管你几岁你要找到自己的兴趣。
对，真的，
因为我觉得工作本来就不有趣。对，因为像我儿子最近去打工，我说好玩吗，他说好累。就是一成不变的工作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工作本来就不有趣，然后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兴趣。那那个兴趣是可以用来平衡你在工作上面的不愉快。对，或者是不开心。所以可以问问自己，你除了工作之外你有什么兴趣。对，如果你现在还没有，那我觉得要鼓励你赶快去找一个，不管那个兴趣是什么，就是你自己喜欢就好了。对，如果你已经有了，非常恭喜你，至少我觉得你有找到你除了工作之外的一个寄托的地方。
对，
对， 对，再来的话，第四个，我觉得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保持热情这件事情。对，但是保持热情这件事情大家都觉得对啊，都讲得很好啊，怎么做啊，那怎么，我以前对我也觉得说对我是一个还蛮有热情的人，然后应该要保持热情，但是要怎么做呢，好像也说不出什么。然后一直到蛮多年前，我有一次有一个机会去听了一场运动的演讲相关的，他邀请了很多这个运动界的人，刚好有一位叫球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如果你有在看 NBA， 他是一个 NBA 的这个球评，
有有有，
听说他是反指标嘛，
真的真的，
东方神奇明灯。那我在听演讲之前，其实我不认识他，我只是很特别，是我那一场讲座我刚好坐在他后面，所以我就觉得说奇怪，那个开场前怎么这个老人家这么红啊，一大堆人来找他这个拍照。后来听他演讲完之后，我马上去圈粉，然后马上去找他加 FB 齁。我觉得球爷他对于热情这件事情他诠释得很好，因为我记得当时的那个跟他对谈的是谢文宪老师，宪哥就问他说，诶，球爷你怎么保持热情球评这个工作，然后你是不是因为很喜欢看球，然后球爷说其实没有，他说其实作为球评这件事情他就是在每一场里面做好他该做的事情。对，所以我那天听到了，我觉得对耶，你怎么保持热情，就是在每一个你的角色里面做好你该做的事情。对
对
对，就像我带了，我现在在这家公司已经带了133T 的新人了。对，那其实课程内容大同小异，对，对我来讲改变的是不同的人。对，所以我觉得真的耶，好像你说什么特别保持热情，其实就是在每一次的任务或是每一个阶段做好你自己，善尽本分，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情，我觉得就是保持热情最好的方式。然后最后一项就是我觉得不管你几岁，像我其实大妈没在怕大家知道，我今年已经46岁了哈。那我觉得不管你几岁，永远不要自我受限。对，给自己一个 梦想，或然后让自己每一年都能够去挑战一些小小的事情，
嗯，
然后让自己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
嗯嗯嗯，
因为其实回想我过去，其实我没有跟大家一样念很正常的大学，那我那时候高中没有考上大学，我就去读军校了，我就当了职业军人。我在当职业军人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哎，我还有机会念大学，然后甚至还有机会拿到硕士学位。
嗯，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你只要保持着这些你对生命的热情，可以好好的帮自己设定一些目标，
嗯，
那其实都有机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他，啊，那个更好不是别人帮你定义的，是你自己认为定义的。
对，嗯，非常棒，非常棒。相信今天的我们这一集的专访里面呢，啊，阿妹姐分享到的STAR 还有 SMILE，如果我们大家把这两个埋进去我们的心中，一定会有对我们会有一些影响，不管是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的岗位，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岗位上。也希望说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两个心法，可以让我们持续的维持更好的自己。那以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谢谢阿妹姐来为我们分享今天的主题，勇敢出走，与美好相遇，开始微笑吧。
阿嘞阿嘞阿嘞，大家一滴加咖嘞，乌拉乌拉都马拉巴罗贝，巴索比利杰，阿嘞阿嘞，一起勇敢出走吧。